上帝不重要，钱比较重要。
拜金的国家或者资本主义的走向的时候，笑贫不笑娼。如果我永远觉得不够用，给你再多的钱，你还是不会知足的。
锵锵，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我是低音怪，而且我还戴着口罩，
真是辛苦啊！
录锵锵百宝书开箱以来，已经好几次会出现这种感冒状态的声音了，但下凡哥好像就算感冒都不会有奇怪的声音
哎，因为可能刚好碰上我没有在那种高峰期的时候来录音，所以我就捡到了，蛮感恩的。
还是你感冒的时候都会当山顶洞人自己躲起来，因为我也没有见过你有奇怪声音的时候耶。
感冒的时候我会运用一些发音的方式把它改变，避开鼻音的出现，所以可能听起来就好一点点。
原来是有特技训练过的，
对，有时候可以做得到，有时候不见得做得到，尽力尽力。
感冒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好脆弱呀，我只想睡觉，然后只想要被照顾，
是，
但是还是必须要好好照顾自己。
是，其实我觉得真的感冒最好的良方就是休息，把自己身体力养回来，它自然就会好得快一些。
小时候感冒我都会被一直念一直念
不好好照顾自己，这样
是不是衣服穿太少啊
对，
昨天睡觉没有盖被子啊，
对啊，踢被子啊，怎样着凉了，
对啊，圈圈叉叉呀，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很烦。所以我小时候每到觉得自己好像有感冒征兆的时候，我就会不要开口讲话，不要被发现就不会被骂了。
我会被一直念说啊，这个其实不见得有这样做，可是它就这样发生，也不是你故意的。
长大之后才觉得其实有人念代表的是有人关心，那其实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是其实能够有人唠叨你表示在乎嘛，不然他干嘛一直念你呢？都是出于关心才会有这么多提醒啊，或是留意的事情。
像我工作的社福协会服务很多没有家庭的青少年，那他们也都是提早要出社会，要自己照顾自己的，
早早面对现实。
我常常听到他们分享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小的时候很讨厌被管，不管是被育幼院老师管啊，被寄养爸妈管啊，等到真的必须要自己独立生活的时候才发现可以被管，可以被骂，可以被门禁被各种不准不准不准，其实是一种被爱的证明。
对，就是表示有人在乎他，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要求。记得体谅一件事，就是如果不是因为在乎他，根本就不需要管你这么多事情。
夏凡哥有曾经在可能长大之后默默觉得小时候讨厌的事情其实还蛮温暖的吗？
其实我多少都会刚刚讲说感冒怎么，你是没有穿足够的衣服啊，或怎么样。其实回头想想，有的时候好像还真的是自己明明就凉了，没关系吧，就一下下可能就忘了把外套给套上，可能真的就感冒了。工作上更是啊，很多时候你跟很多同事一起工作，你发觉很唠叨，一直跟你讲很多很多细节，你也会觉得很烦，好累，已经更忙，你还一直跟我讲这些。但你回头想一想，说不定他讲甚至很多细节就是你忽略的。
这种觉察好像真的要等到过了一定的时期之后，自己一个人某种程度像单打独斗的时候，才会意识到从前那种唠叨式的温暖，唠叨式的爱。
对，自己也会自觉到可能犯很多类似的错，因为人家一直在提醒这些点，过去就是不想听。到了一个比较成熟，你会觉得说对，还好有人告诉我，所以下次他就会比较珍惜，说还好你跟我说。
我们开箱了这么多旧约圣经的上帝的责备，
是
或者上帝的惩罚也好，其实慢慢也会发现能够被上帝责备代表上帝还在试图要挽回你。
没错，
如果上帝完全不骂你了，完全不叮咛你了，那就是被上帝任凭了。
先知在责备他们的时候很像爸妈口吻的感觉，
所以愿意听得进那一些责备的话，愿意让自己被骂的人其实也是蛮成熟，也就是一颗愿意的心，
就是柔软受教，就是我知道我一定不完全，所以我需要有一些人来帮助我。
求上帝常常赐给我们有一个可听的耳，不管听进来的话有多么的难听，
是
还是要有一个可听的耳，还有一个受教的心。
是，
这是一个不容易的生命磨练吧，
也是学习。对，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要开箱一个有伟大建树的国王，但上帝派出了好几位先知来责备他。第一位先知名叫阿摩斯，
是
阿摩斯，让我们来开箱阿摩斯书。 以色列分裂成南国跟北国之后，南国有圣殿，他们在信仰的纯正性上保存的比较好，还出了好几位专一信靠上帝的好王。
是，
每一任好王平均可以统治南国33年，
错，
起码就是能够造福一整代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年度了。
是，
而反观北国呢，北国清一色全都是不愿意好好信靠上帝，甚至是会屠杀耶和华先知的坏王。
是，
他们的平均统治期是3年。当然北国也出了好几位坏王，统治期是相当长的，但在他们这么长的统治期当中，走到最后他们始终不愿意好好信靠上帝，
是，
所以统治期平均下来就被那些更短的王瓜分掉，变成3年一任了。
是，
今天要聊的是北国以色列国的耶罗波安二世，统治期超级长，41年，
是，
缔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太平盛世。
是，
刚刚说北国的老百姓都过着很动荡的生活，但在耶罗波安二世统治期，
对，
北国的国土疆界达到大卫王时期的辉煌版图哦。
是，
那个时候没有亚兰人进犯，没有亚述人进犯，
是，
这两个外敌此时都很安分。跟先知按上帝吩咐去执行的任务或传讲的预言有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是说，像亚兰人不来，可能是因为耶罗波安二世的爸爸约阿施王执政的时间，亚兰开始遭受亚述威胁，没有办法全力对付北国，还有约阿施王又按照以利沙先知的预言去击退了亚兰人3次。
是，
所以到了他的儿子耶罗波安二世统治期间，亚兰人就有点势衰吧，
对，
他就可以把从前被亚兰夺走的北国领土统统拿回来。
对，其实也是在这个时间里，亚述跟亚兰其实有在交战，他们其实没有带他的力气去管以色列。约阿施王可以攻打亚兰能够有3次的机会，那其实也是他只打了3次，本来说你要打他打到他们消灭，趁这个机会如果他们真的一路跟亚兰对抗，很有可能亚兰在以色列跟亚述的夹攻之中他会慢慢的消失，但是他们就停下来了。为什么耶罗波安二世这个时期国家可以进到这么一个升平的状态，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持续都在斗争，在抢当时的霸权，所有的当时的贸易或者是很重要的一些重镇就会比较集中到以色列这个地区，政治上的稳定，经济上就开始大量的发展。在这过程当中，如果他们没有理解这件事情，会觉得哇，你看我们多厉害，各路神明保佑，他们都不会来打我们，我们就很自然的壮大了，
永远都歌舞升平吧。
对，你看我这么强，也蓄积了不少武力，所以他就会慢慢也对这些外敌的实际状况，如果他们没有真的深入了解，到最后一个夜郎自大的状态，瞧不起其他的国家，也可能会引来下一波面对这些外敌已经强大的时间，那时候就不见得来得及。
那再讲到亚述帝国，约拿先知去亚述尼尼微城执行任务的时候，很可能是在耶罗波安二世上任之前。
是，
那约拿所达成的建树好了，让尼尼微城从上到下都改邪归正，对于耶罗波安二世上任之后的太平盛世有没有帮助啊？亚述人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残暴了。
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改善，因为这个历史到目前为止很难抓到实际的时间点，影响了整个亚述的状况到底多少不知道，但是可以看出来约拿并不是在以色列国被打得乱七八糟的时候才会这么愤恨这个地区，是他从以前风闻看到他们所做过的事情，就因此对他们是非常的不喜欢，甚至觉得你们就是坏人，应该受到审判。
所以很难推估这个时候为什么亚述帝国也没有来侵犯。
对，只能说大概是这个时间的亚述不是他最强盛的时期，他要先取得一个霸权的地位，所以他就挑战了当时的强权，因为如果你来攻以色列，对他来讲到时候腹背受敌，以色列跟他打当然不会赢，亚兰这个地方在前面，万一他夹攻的时候那亚述就不行，所以他要先去解决最大的难题。
整个以色列国就是捡到一个现成的便宜而已，
是没错，
并不是耶罗波安二世本人多么聪明多么厉害，能够统治41年的太平盛世。
对，其实包括南国的犹大也在这个时期做了很大的扩展，所以这两个国家都在这几国疲软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成长，都是两国盛世的时间。
趁着这个太平盛世，以色列国把握他们地理的优势，积极发展进出口贸易。北国的位置刚刚好在欧洲通往阿拉伯还有埃及通往亚洲的十字路口上，
是，
商业贸易非常兴盛，国家收入自然就上升， 老百姓赚得盆满钵满。
嗯，
这个时候很多暴发户有钱人，他们除了自己房子把它盖成豪宅之外，还会去买别墅专门 for 度假用。
对，
所以房仲业啊银行业啊就会连带变得很兴盛。
是，
但市场垄断的情形也开始出现了。有钱人会独占那些利益。M 型化社会在圣经里面就是这个时代开始
出
现的。因为社会上变成只有富人跟穷人，没有中产阶级了。再来就是有钱人是鬼推磨嘛。打官司的时候只要能够重金请到什么魔鬼代言人般的律师，甚至是直接买通法官啊，就能够让法律站在自己这一边。
对。
整个社会大家都开始向前看，
对，
就没有人会记得安息日、上帝定的节期，还有该怎么样进行献祭的仪式，要献哪一些的祭物等等等，因为上帝不重要，钱比较重要，我赚大钱是最重要的事情。接下来富裕就带来放纵，酗酒啊、性滥交啊等等等都大幅增加。其实这个状况非常像我们现在世界上已开发国家的情形耶，
就是拜金的国家或者说资本主义的走向的时候，笑贫不笑娼。
为什么那些越文明越有钱的地方反而也会出更多糜烂过生活的人呢？
越有钱越有名国家不一定会是这样，但是如果他们越文明的趋势是用钱说话的话，它的趋势就越来越像这样。因为做什么事情你都要凭你的钱去谈话， money talk 的概念。我今天谈到法律，有本事请到厉害的律师人就有办法说话，而不是说不管你能不能请到厉害的律师，我都可以为你找到帮你辩护的人，那就是另外一种制度。当然越有制度的地方，你就发现你走每一个制度，你可能都需要在当中按照一定的规则。如果你本身没有受到一定相当的教育跟对社会制度的了解，你很容易就被边缘化，从在他们的地位上面做了区隔，一定要有一定资产，受过一定教育，才能够在这样的社会上获取他应有的权利。
你觉得人有可能既有钱又敬畏上帝吗？
可以的，只是耶稣也听说财主进天堂比骆驼进真天还要难，不是不可能。但要问的事情是，你明不明白你的财富从哪里来？如果敬畏神超越他的金钱，我相信他会成为一个很智慧的有钱人。
我想上帝也会信任把这么大的财富交给他来管理，因为他会按照上帝的法则来分配这些金钱应该去到哪里。
是，
他不会拿这些钱买通法官，让法律站在自己这一边。
是的，如果自己理亏就是理亏，错就是错了。包括那些献祭，如果祭司不按着规则来，变成是看谁付出的多，我就帮他做大一点的祭典，谁付出的少就帮你做一个小一点的祭典。那跟我们一般有些民间信仰很像，就是如果你愿意多拜一点，这个我就帮你办大的法事，你没有钱对不起，办一个比较没有用的小法事，还是向前看。
你给我越多钱，我就帮你办成越多事情，
消灾解厄要很大金钱。所以那是不是有钱的人就可以赎罪，没有钱的人对不起，看着办吧，回到这个规则里。
传统道教不是有什么五鬼搬钱法术、
五鬼搬运的法术、
花钱来买鬼帮你赚更多的钱进来。
是是是，
我想这种做法在当时候的以色列国可能蛮泛滥的，因为毕竟人人都想赚大钱。
对，最重点是赚了多少钱变成他个人的目标了。
圣经箴言当中记载了一段雅尔谷的话，我觉得他的祷告非常特别，是他求上帝使他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就好。
对，
因为当我富有了，我可能会认为我不需要上帝。
是，
但如果我太穷困，我可能会去
偷
东西，
对，
侵占不属于我的财物，这样会羞辱上帝的名。我每次想到这段祷告，心里都觉得蛮震撼的。因为我自己也不敢这样子求，总是觉得好像钱财还是要多一点点比较安心。
对，就是我们的不安全感是我们觉得钱要到一个程度。所以你看得出来这样的一个祷告里面，其实他带一个很强的信心，他相信在适当的金额的里面我够用就好，所以他有个很知足的心。钱多钱少这件事情不是看我有多少钱，而是我够用。如果我永远觉得不够用，给你再多的钱你还是不会知足的。
你觉得能够在上帝里面知足的关键是什么？
你觉得上帝给你的认为是好的，你知道有的时候在我们角度里面是问我的需用的部分是不是都已经满足了，而不是问主啊你给了我什么我就善用这些钱。其实这才是我们学习的智慧。因为如果你要按照我所需用，你仔细看看多少是你想要，多少是你必要，又多少根本就是大家有所以你也需要有的东西，这些重新整理一下，你才发现有一些可能已经过度了。但是如果上帝你给我什么，我就按照你给我的 好好的善用它，你就会发现懂得为什么大卫说我有了上帝我就满足了，因为我需要的他都给我了，我就按照这样去生活就可以了。
也关乎内心常常定睛在什么东西上，如果我常常定睛在上帝身上，我会常常感谢哇，上帝赐给我这么多恩惠、如果我常常定睛在社会潮流上，那么我总是要追逐在潮流的最前端、现在流行什么我一定要懂，我一定要把握，
是
我一定要赚到，或者是如果我常常定睛在别人身上，羡慕别人好像比我更优秀啊、比我
更
优渥 啊,
对，
是，那我当然就会变成一个向前看，我也要比他更厉害，赚更多的钱，
对，
就不会有安心的感觉了。
连现在吃的你也觉得吃不好，看的你也觉得看不好，总是想还可不可以更好，那就很可惜了。
整个以色列国现在大概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是、
上帝派出了一位先知叫做阿摩斯去警告这一些北国人、阿摩斯他的出生背景很有意思，他是南国人哦、出生在提哥雅城，原本是一个牧羊人、同时也是一个修剪桑树的农夫，
是
他原本不是什么先知门徒，也不是像以利沙忽然间有个先知来找他呀，把他带出来。从阿摩斯短短的背景介绍当中、有没有办法推断出他当时候的社会地位？
顶多所谓的小中产，可能自己有一些养，但是呢收入不足以他的生活，还是需要去打一些工，帮人家修点桑树。他有一点自己的资产，但不是很多，不是那种很有钱的人，有点是自力更生的一般人，
一个很普通的人，被上帝
而且要做很多劳力工作的，
从南国到北国来执行这个责备人的任务。
是
阿摩斯书的内容几乎从头到尾都在骂人，
没错，
他一出场的时候就先骂以色列的外敌，包括亚兰、非利士、推罗、以东、亚门、摩押、只差没有骂亚述，可能约拿已经骂过了，所以这个时候不用再轮到阿摩斯。
对、
接下来阿摩斯骂了跟以色列最熟的兄弟之邦、犹大国。
是，
以上这些骂他们的篇幅都很短哦，
是
非常精简扼要，
几句话就带过，
讲他们的罪恶内容，还有要遭受的刑罚内容。
是，
比较像是在铺梗，这些国家其实并不是他真正的重点。
嗯哼，
最后最后他才对以色列的罪恶开骂，而且内容超长，前面责备每一个国家大概是三节好了，
对，
最后责备以色列的时候变成三大章了。
没错，阿摩斯应该不是一般我们认为的先知的概念，他很市井百姓，所以他在讲话的模式，他用很多离俗的用法，用很多很直接的一些言辞，甚至粗鲁的言语去表明这些罪恶的存在。也好玩是当他在陈述那些其他周边的国家的时候，就好像 A 国去骂他们旁边那些国家都不好的时候，大家都会聚过来听你讲话，
很像街头的三姑六婆在讲八卦，我跟你讲那个隔壁国家多烂多烂、
他马上要倒霉了，
另外一个国家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哎、你说的
对都拍手叫好，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过去都欺负我们，他其实点都是过去曾经跟他有一些恩怨的，
恶有恶报，太好了。
对对对，然后你看现在连犹大国也是一样啪啪 啪讲的，他正听得精彩拍手，他说现在该是你们了。
这种演讲方式很高干的，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普通小民可以做的事情。
很多高手是在民间的，就是我觉得阿摩斯是很懂世俗的生活，我觉得上帝善用他的市井之气，接地气，你们爱听什么讲什么，但他也够大胆，三大章整个在陈述以色列罪的时候，讲到这里再怎么样前面给你拍手，后面可能都会被人家拿石头砸。
上一回我们看到约拿先知奉差遣去警告亚述人的时候，尼尼微城从上到下改邪归正、那现在阿摩斯他一出场就责备这么多国家，
是
我很纳闷，上帝是不是也都有派先知去一一责备他们呢？
上帝可能没有直接派到各个国家，但是其实责备这些国家的话并不是阿摩斯一个人独有的，很多先知都会直接指责到其他国家的罪，所以先知的预备从来不只是为着以色列这个国家，他甚至为了这个区域的百姓，因为这些话都会传出去，那真的听进去的人就有差别了。先知从来不属于一个国家，是属于上帝的，所以由上帝告诉他要对所有人说的话，而你每个人能够从他们当中的话发现对自己的提醒，所以不管是讲别的国家怎么样，其实同样也在回头在问你们有没有像这样。
这些国家被数点的罪恶，其实以色列也同样被数点，但以色列是有跟上帝立约过的民族。
是
当两种人都犯了同样的罪，都得罪上帝的时候，他们遭受的惩罚是一模一样的吗？还是说属上帝的民族会遭受更重的惩罚呢？
我觉得更重的惩罚，这个大概是跑不了的。但是其实在讲到其他国家的很多事情，都有一点点带到了以色列的某一件事情，后面再综合的来讲，目的是告诉他说，这些国家这样子都需要受罚，他们不认识我，他们做这些事情都要受罚，那你们认识我的，你们做这些事难道不要受罚吗？更清楚责备就是你们是第一个要被审判的对象。
那以我们之前说的亚述帝国尼尼微城从上到下的悔改来说，到底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功效呢？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巴比伦灭掉了亚述，
是，
而巴比伦自己过了800年后他也被灭掉了，
是，
这些看起来好像有悔改跟没悔改的国家都会遭遇灭亡的命运，
是，
那一个国家向上帝的悔改到底能够促成的改变是什么呢？
至少在那一代的人里面是会有一些变化的，但是这些变化是为了因应一时逃避灾难而去做的改变，还是他们真心的认为那是对的事情，那是良善的事情，并且有一个神可以指教我们这个事情，这个的改变就是他们的决定了。所以这两者之间，有时候我们必须看在这当中可能产生的最重要当时的功效，对这些有文明的或者是很深厚文化底子的国家里面，他们就是面对一件事情，是要不要开始摇撼自己原来所相信的事情，但是他们已经开始知道有另外一个声音进来，而且是有权柄的声音在当中。约拿带出来这个事情的震撼，如果当时传遍的话，那以色列跟犹大国，你们听到整个尼尼微城的改变跟上帝的回应，你们的心态是什么？哇，好棒，这个恶人得报，还是说他们这样子都要被上帝审判，他们不认识，那我们认识上帝的岂不是要更被审判？上帝的教导都已经告诉我们，
许多周边的民族看在眼里，而每一个个人或者每一个团体每一个国家也都要为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的命运做出决定。
是，这些声音在他们当中不只是为了接受的国家，也为了旁边听到的国家来看看上帝的作为。
阿摩斯他骂以色列人的话篇幅很长，
是，
而且很多内容非常生动，我觉得真的很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啦，不是那种学者型的演讲，
他就直接把一些事实点出来给他们听。
虽然他用的是比喻，当时候的比喻跟我们现在的人的联想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在读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心有戚戚焉耶。阿摩斯说以色列人只因他人贫困就随便践踏羞辱他们，穷人无法还债的时候他们还硬要收走穷人仅有的单薄衣服，
是，
只是为了铺在自己床上当床单。
嗯哼，
以色列人在敬拜耶和华上帝的地方喝酒，酒钱是靠着剥削穷人赚来的黑心钱，
是，
父子两人跟同一个女人上床，逼迫那些立誓分别为圣的拿细耳人喝酒，命令先知不准传讲上帝的预言，
是，
等等等，到底是怎么样会演变成这样子的状态？这真的很像是电影情节，很多那种科幻末日电影的时候会讲到人类已经完全没有道德良知，你只能够为生存努力，那整个社会那种末日社会就会长像这个样子。
对，他其实就一直在把旧约律法里面提到那个有钱的人怎么去善待那些贫困者应该要有的一些尊重基本的线，他们都已经打破了。那个父与子与同一个女子行淫这件事情，后来在有一些翻译跟考证当中，他们觉得跟前后文的对照，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呢，这些男性们都会去欺负那个最微小的女性，不一定是指所谓强暴或者跟她上床，而是指说那些最弱势的人强势的人一天到晚会专门去欺负他，而且爸爸跟孩子都做同样的事情都不知悔改，所以也有这个说法。但总之就可以看到一件事，他们对于贫困者跟弱势者的欺压是毫无怜悯的，他们只想到怎么样把自己的家弄得更好，怎么样能够打吃干抹净的来补充自己的想要，把他们最基本的需求都剥夺，看不在眼里。
做出这种事情的人不是末日科幻片里面那种为了求生存的可怜人，欸，他们是一群很有钱
已经有
坐拥金山银山的富豪，
还要更有贪婪到一个地步，看到这当他整个违背了他们所领受的上帝的律法，所以他不是谈你有没有献祭，你有没有把上帝当成他的单一的神，他只问你你有没有在生命行为上做出那个良善的最基本的点。
为什么一群贪婪的人会逼迫那一些立誓分别为生的拿西尔人、嗯、你给我喝酒，
这些里面也出了败坏，也就是说他们也接受了这个做法，这是最可怕的。说等一下后面还会再谈到对于所谓的祭司的这些改变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上行下效。如果今天祭司的团队当中把上帝的教导放在优先的话，虽然他们不是真正的所谓的过去亚伦的后裔，但他们如果真心奉行，也不会造成这个风气继续的产生，一起为自己的福利，为自己的生活着想，而不去顾那些需要被照顾的人。
神职人员也抛弃了自己的责任，
是没有错，他自己也放，不然的话这个事情根本不可能成了。
不见得是那些拿西尔人很可怜，他们被逼迫，有可能他们自己也同意了，
对，就是
被劝酒，哦，好吧好吧，那我就破戒好了，
对， 对，
那就不再做归属上帝的拿西尔人，
他可能也被他的威胁被他的利诱就带走了，所以这其实两方都要负上一些责任。
阿摩斯他转达上帝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语重心长。
嗯，
他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
是
因此我必惩罚你们一切的罪孽。
嗯哼，
这句话好像是在说认识上帝的人却明知故犯罪，
是
上帝会更重的惩罚他们，
嗯，就更有理由来惩罚你们。所以如果你往前面看那些国家在数点的时候几句话就带过，但是在带过的过程他所讲的很多的罪恶，以色列随便一讲就一堆，而且他说这件事是我教过你的，没有教过的人我都要罚，那你们这些教过的那不是更需要被处罚。
我觉得上帝惩罚以色列人的方式也蛮像我们传统上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或者是风水轮流转，
是
以色列人用邪恶手段抢劫掠夺穷人，
嗯，
上帝就要让敌国来洗劫以色列，
是
以色列人在太平盛世所兴建引以为傲的夏天避暑别墅，冬天地热暖房，象牙装饰的豪宅美楼通通都会被摧毁，就像牧羊人只能够从狮子的嘴里抢回一条羊腿或一块耳朵，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的富豪也只有少数人能够从灾难中逃脱，
是
如果以色列国的这些富豪当中可以有少数人像罗德，就是从前住在索多玛城的那个罗德，被天使救出来的罗德一家，他的行为算是比较端正，不能够说完全合上帝心意啦，
对，
但就是比较正一点，愿意为以色列国的罪恶忧伤代祷的，他们会比较能够在这个时候得到上帝的保守，能够从灾难当中脱逃出来吗？
我觉得这里面没有一定讲这个方式，但是却是鼓励他们，至少他们逃离了最后上帝的审判，也许会有灾难的压力，也可能在这个被压迫或掠夺过程会受伤，但在上帝面前他是得蒙赦免的，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因为免得他们以为好啊反正都会来，那我们就浪到底吧，反正我都要被毁灭了，但如果说不管我是不是被毁灭，我应该回转过来，我觉得上帝的拯救在其间，也许在当时的直接的拯救，也可能是当他真的离开这世界面对上帝的时候的那份拯救，他都会在。
我们很久以前开箱过以利沙先知还有书念城的贵妇一家人，
是
他们就是有钱人，同时又敬畏上帝，当他们所居住的地区发生了大范围的饥荒的时候，先知告诉他们可以先搬到国外，我想这好像也是一种上帝的保守，
是
因为他们愿意听上帝的话，而上帝给他们这个恩惠，你们可以避开饥荒，你们先住到国外去，这个时候也同样呼吁这么多的北国富豪们，
是
你们在这太平盛世当中赚得盆满钵满，
如
果你们还愿意听上帝的话，那么你会找到一条活路，
是
你和你的家人可以在这些动荡灾难当中逃生。我们下一回要继续来聊阿摩斯对以色列国宣讲的话，还有带来的影响跟结果，阿摩斯的结果跟约拿的结果
不同，
天差地别，
是没错。
江江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喽，
拜拜，
拜拜。